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有那个菩萨们啊，问我，他说，这人啊，到了大夫妻，后来呢，发现自己以前呢，非常的执着，现在才知道一切法都是心法啊。他说，认为自己过去可能被修了，现在呢才是真正的修。他说这个其实啊，佛教的有一句话叫功不坛庄啊，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修行都不会白修。你如果真正了解阿弥陀佛，这是你不知道你在不，你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如果你要是就像比例来讲啊，我们的自信心啊，现一切妙有，我们在妙有之中，这是我们不知道，不能代表我们不在妙有之中。就是说，因为妙有就是缘起，缘起就是真空。但是你不知道的情况下，执着于缘起，不知道真空的情况下，所做一切善法，或者到人道，或者到天道，虽然是无明分别执着，但是呢，你不可能离开了真心。那我们说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阿弥陀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他说都是进虚空变法界的。虽然你不知道阿弥陀佛，但不能代表你不在阿弥陀佛心中，所以你起心动念都会跟阿弥陀佛相应。所以呢，过去不知道，现在已经知道了，所以现在知道，一知道即现在过去未来都应该知道了。为什么呢？那过去不知道父母，现在知道父母，现在知道的父母，那你过去是所见到的父母，就是你现在见到的父母，你应该是无二啊。怎么可能说我今天知道了父母才知道我过去啊、这个错啊、只是过去不认识而已，你过去也没有错，只是不认识，你是伤害了他人也伤害了自己。那认识了阿弥陀佛就知道不应该伤害他人也不应该伤害自己了，就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啊、功不坛庄，他说有没有过去的因缘的话，你也不会遇到阿弥陀佛。所以在经典上说啊，闻阿弥陀佛其因力有大智慧故，闻阿弥陀佛因力有从天道中来，闻阿弥陀佛称之为善道中来。就是说二人过去没有智慧，没有善根，我不是从天道中来的话，那你今天也不会闻到阿弥陀佛。所以你今天你过去是所有的拜佛都是出的我们来闻阿弥陀佛的因缘。也就是说啊，你过去诵经啊、念佛啊、这个放生啊、做善事，一切一切干什么？借假修真，修这个假真，因为你跟佛心相应嘛。慢慢的到最后面就见到真，因为真不可能离开假了，所以所有的假它是，这是你执着了，它显不出真。但是你修的功德大，或者说闻法比较深，或者亲近善知识，你心越来越清净的话。啊，阿弥陀佛在相上就会生出来的，就是不是从外面生出来。其实今天看到阿弥陀佛，看到佛，都是从你清净心里面显现出来的这个相。所以这个相一定是你清净心的相，并不是外面来的相。就是说，你不能说我自从看到阿弥陀佛以后，我才知道过去所修都是错的。你这样想，但是你为什么能见到阿弥陀佛呢？因为阿弥陀佛是清净相。它是来自于清净心里面显出来的，没有过去的善根福德因缘的渐渐增长，那你这个福德，你今天见到阿弥陀佛，你怎么会见到呢？啊，所以呢，这个清净不是从里面，也不是从外面，因为单体即心，因为心相是不二的，看到相就是看到心，仅仅记住没有独立心存在，认为好清净，认为很快乐，那都是妄想而已。事实上，四相都在相上。啊，思想都在心上，心在相上，相在心上。人说，那心经里讲一句话，他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是什么？色不异空就是根本质，空不异色就是一切质，对吧？色即是空是道准质，空即是色就是根本质。他说这一切质，什么叫色不异空呢？什么叫色不异空呢？这就讲一切，就是说啊，就是讲我们那个法性，色不异空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真心周游世界无所障碍，这个心呢 啊现在过去未来没有任何障碍。色看色，恶毒看声音，他说都是来自于心，心是跟这个色 啊叫色不异 不异就是说它互相呢啊，色不异空就互相不障碍的意思，我们的心跟色是没有任何障碍的，任何东西障碍不了我们的心。所以呢啊，这个空不异色，空不异色就是变一切事，变一切事就他就讲你说看到的一切法是空，就叫法性空，法性空就变一切智，叫变一切智，就是说这个色不异空就叫那么根本智，就是自性空，叫性空，像阿拉汉叫自性空啊，因为自性空你在周游十方啊，六道轮回无所障碍，你可以随意到哪个呢，这是你不知道执着，但是你的心到司法界无所障碍，无所障碍，你烦恼痛苦都是执着。比如说你将来成佛了，到地狱，地狱底下是莲花啊，你要是造恶业到地狱，地狱就是大火所烧，非常痛苦，痛苦也好快乐也好，这是你的弯死而已，但你心并没有障碍到地狱，你的真心到地狱并没有障碍，因为复性到地狱没有任何障碍啊，因为我们的复性变一切处无所障碍啊，所以心跟色是没有叫不异啊，叫不异，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不异就是没有任何障碍。空为什么没有障碍呢？因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空不异色，因为空不异色就是空，一切法空，所以无所障碍，是吧？法自性是空，所以呢，现地狱现天堂，为什么有地狱天堂呢？因为一切法没有自性，即是空，叫法空，法空。他说，空即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是叫道准智，色即是空，一切色即是空，就是。那你我们出家人、在家人、男的、女的，三千大千世界，他只有色法了，而这些色法呢？他说色即是空，色即是空，所以呢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可以解脱，都可以解脱。你看每个众生，你可以是男众成佛，女众成佛，就是女众念阿弥陀佛也可以往生，男众念阿弥陀佛也可以往生，这叫道准智。如果没有道准智，只能男众往生，女众不能往生，那就麻烦了，只能女众往生，男众不能往生，那也麻烦了，那只能菩萨往生，地狱众生就不能往生，那就麻烦了。为什么呢？道准智就是所有的众生即是空，色不异空，知道？色跟空啊，色即是空，所以呢，一切众生都有机会被解脱。空不异色叫做根本智，叫根本智，也就是说，那就是佛智了。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遍满十方，所有的法界都是阿弥陀一心所显，或者说你的自信一心所显。啊，或者真语讲也可以，自信也可以，讲心也可以，讲如来也可以，应供正遍知明心智都是可以的，因为都是那一念显出法界，实际上是没有一个佛，也没有菩萨，也没有众生，也没有过头，都是佛心中一心显出来，只要一切准智，那达到一切准智，就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即是色，其实就是如来实智，看到没有？他说那后面讲受不异空，空不异受，受即是空，空即是受，想不异空，空不异想，想即是空，空即想，识不异空，空不异识，识即是空，空即是。他说生不异空，空不异生，生即是空，空即是生。那苦不异空，苦不异空，空不异苦，苦即是空，空即是苦，看到没有？你说你现在我们这是些苦，就是这一切相。你说后面讲即不异空，空不异即，即是空，空即是即啊。灭不异空，空不异灭，灭即是空，空即灭。道不异空，空不异道，道即是空，空即是道。就是所有所有的法，大殿即是空，大殿不异空，空不异大殿，大殿即是空，空即是大殿。难不异空，空不异难，难即是空，空即难。语不异空，空不异苦，这个语不异空，空不异苦，苦即是语，即是空，空即是语，就是啊。所以三千大千世界即是空，空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不异空，空不异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即是空，空即是三千大千世界。如果你把这四个机制了解了，我告诉你那真是智慧如海，对吧？所以学法在我这个地方了解这个道理，你必须要有善根的， 你没有三根，你是那你还在修啊，一切法都归到这个地方来。所有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所有的修行到最后面就是这个，是吧？那你啊，受无戒、受菩萨戒啊，你放生做善事啊，你所有的说是，你无量劫的修行，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都是为这个，都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他说到最后面就证了根本智啊，根本智啊，一切智啊，道种智到一切准智。你看《般若心经》里面就是这样说的。所以《般若心经》，我来讲这个的话，从里面讲，从外面讲，其实说从心上讲，从识上讲，从这个色上想讲，从根上讲，是吧？从你分别心上讲，就是执着贪嗔痴上面讲，而说杀盗淫妄就都会讲，就是说里里外外所有的名相都跟空有一个非，就是说它两个有一个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要了解，其实我们每个动作都是跟空是相应的，啊，不是命有多空存在。你要懂得这个道理，一悟心经了啊，你能懂得这个道理啊，你就是大开智慧。也就是说，但是你要有意识感，你要知道我为什么要不吃啊，我为什么要持戒啊，我为什么要到寺庙里去啊，我为什么要念阿弥陀，我为什么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都是日一切智。都是日一切准智，就是佛智。那日佛智，自解脱，他解脱，知道吗？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干什么？见根本智嘛，然后变一切智嘛，然后呢，道准智变满十方嘛，然后令一切尊生在佛陀观里就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尊生，没有受想，那你变成大光明藏，就是阿弥陀无量寿就是你的无量寿，阿弥陀无量光就是你的无量光，阿弥陀无量大悲就是你的无量大悲，阿弥陀佛。虚空之身就是你的虚空之身，阿弥陀无极之体就是你的无极之体。那么说你个这就进入到一切准智，就是一切准智，是吧？所以我们见阿弥陀佛就见一切准智，知道吗？四智先前就是佛智。也就是说你等着这个道理，后面都可以不要讲了，是吧？后面都不需要讲了，就这样就圆满啊。所以呢，你无量劫的修行，六道轮回种种苦都是为这个而已呀，都是为这个而已。所以我们讲是讲自利和他利，所谓自利就是万利，所谓他利就是真利。就是说自利就是万暇无明分别利，就是因为你的万暇无明分别修行无量劫也不能成佛。什么叫佛利？就是真于自利，也就是法藏自利，法界战胜就是自信利。就是说自信的本领我们没有得到，借用阿弥陀佛展现我们的自信，就是这个道理。也就是说什么叫自力，就是说就是无明分别执着，就是弯心，弯心贵真心，真弯心，如果弯心不贵真心，一弯全弯，怎么修行？鱼手抓虚空，鱼丸来捞水，你千身万劫也捞不出一滴水出来，除非那个碗上面啊，有的就是说那碗上面不还是挨着看了没一点水吗？拎起来你看拉上了还有水上了，那可能就是你占了一点福报而已啊。那个福报叫有漏福报，你看你把碗拎起来水全部漏掉，哎，那个碗上面还粘着一点水，粘着一点掉下来那水冰冰往下掉叫有漏啊。你拎得快赶快漏上来，那上来以后上面看到有水，那就是你沾了一点点小福报。这个福报呢是有漏的，终究还会漏掉。所以呢，如果你自己个人的弯心来修行，就是获得一点福报，终究会漏掉。因为是因为有漏心，有漏的心终究会漏的感觉，就像那个桶有漏。所以呢，再多的功德往里放的话就能漏掉，但是你不知道啊，我持戒啊，忍辱精进修行啊，种种的啊，但是用无明分别执着心来修的，所以呢，所有的水往里倒，天天往里倒，但是底下没有。愚蠢的人呢，天在修，他也不知道底下有没有漏水啊。动物就是这样的，动物啊，就是说，他底下管有没有，他一直在搞，一直在搞，一直搞。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动物啊，我们要知道，先观察一下你做的功德有没有漏掉了，有漏的话。啊，就有生死， 所以我们要做无漏之功德，就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真语力自信力，阿弥陀佛现成的这个真语为什么不用呢？所以我们要佛力很重要，是呀。所以这个世界就要一弯全弯，一真全真，弯在真中，真在弯中。如果你要是了解阿弥陀佛这个真，就一切变成真。如果你无明分别执着，一弯全部弯，记得，就是说这个，因为你是弯心无明嘛，这个世界就是无明，啊，而说一解脱一切解脱，或你不解脱的话，一切都不解脱，一清净一切清净，我不清净一切处都不清净，一弯全弯，啊，要弯归真，一切都归真，啊，所以你要了解弯心啊，弯心。就弯心，就是说你眼睛看到色一弯的时候，眼睛看所有色都是弯，耳朵一弯，耳朵听到声音全是弯心。所以你要用弯心不信阿弥陀佛，你眼睛看到的色声香味触法全是弯心。弯心就生无明，生分别，生执着，因为无明生无缘，分别生法界执着，生烦恼。所以呢，因为这个世界是弯心嘛，你怎么修都得不到真心。如果你用真心信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就是你的一念乃至于无量寿，法界乃至于无量光，然后兴起境界乃至于无量大悲。所以呢，无量寿你的生命就是时间，所有就是生命是无量寿无量光无量。那我说我这一念归真的时候，一切都变成真，一切变成真。那么说有人讲呢，就是说我们自信不是无量寿吗？就是，但是你归于自信的话，要自信达到平等，达到清净，才能见到自信。不然的话，有我见，有我见。为什么呢？因为我见这个我跟你的真正的生命是对立的，对立的。那个叫弯识，弯识知道自己有个无量寿，确实不错。你有一个无量寿，每个众生都有无量寿，无量宽，无量大悲。但是呢，你是弯心，只能知道你一个无量寿，但是你知道无量寿不能，你没有见到无量寿啊。没有见到无量寿，所以呢，你那个叫做，比如说你说一个无量寿也不错，或者你可以当下承担所有众生就是我的无量寿，但是呢，那一念是什么？还是叫弯见，还叫弯见，因为这一念的弯念还在那个地方，因为弯念里面就知道所有的众生都是我的一念无量寿。你要证到了一念的时候，十法界所有众生心想都知道，我们证不到。所以呢，阿弥陀佛的无量寿啊，所有的众生以阿弥陀佛无量寿，那说以虽然有弯心，不能障碍阿弥陀佛的无量寿，阿弥陀佛的愿力的无量寿和你自信的无量寿，虽然又统一的，它又是二，它是二。所以呢，所谓二就是尊生，就是缘起，但它体就是一，就是说阿弥陀佛的无量寿，对我们尊生的弯念来说，那是叫假。它的与假的体缘起，它一是真，所以阿弥陀的无量寿跟我们的真心是合一的，因为它已经证到缘起性空，它已经证到缘起就是真空妙有，它在真空里面现妙有，所以它的无量寿跟十方诸佛跟所有众生的自信是合一的，因为它已经证到了，所以它现的这个愿力，那个愿力，但是我们没有证到法身之前。没有证到阿弥陀的功德，你将无量寿就是弯心，弯心就是说你有个这个见，还叫见，这叫做知见的见，即是无明，就是说你有一个无量寿的这个见还没有断掉，因为这个见就是无明，因为这个无明修行百万劫，你就知道这件事情修百万劫也不能成佛，为什么呢？因为知见是无明。那么说阿弥陀佛他这个知见已经没有了，他已经断见，所以所有众生都在他一念之中，所以这我们现在每秒钟都在他一念之中，所以呢，所有众生一念都在无量寿上，所以呢，你看到我们借阿弥陀的功德，借我们深信阿弥陀的愿力，他这个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的这个体，就看到众生的真实，一真全真，根本没有众生可得，因为众生本来就是缘起不可得，在这一真全真的时候，众生也不可得。但是我们认为可得只是弯心而已，事实上它还是不可得，因为不可得尊生不可得的体，它就是真真实一面。只要了解叫佛力，就是说要就记住，就是说只要是自力一定是弯， 只要是佛的就是真，真跟妄的较量，真妄较量，你归于真还是把真归于假？如果你要是你的真归于妄，那就全部妄；如果你的妄归于真，那就全部真，肯定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应该以妄归真啊，就归到实相，以真为你归于妄心了，那就变成六道轮回。所以六道轮回到底在不在？对于无明分别执着来讲，它是在；对于佛来讲，不在。所以佛陀看三千大千世界根本没有地狱五鬼出生，但是对我们人来讲，就是有地狱五鬼出生。所以地狱五鬼出生是我们的妄心，佛那个地方没有妄心，怎么会有啊地狱五鬼出生呢？啊，我打个比例来讲嘛，就是说就是说我们眼睛打一下，眼睛在天上放花，天上放花。然后你问佛，你看到花吗？我怎么看到很多花呢？对吧？所以佛陀他是觉者，他就知道他没有啊。但是你就可能看到花，因为看到这个天上的花，是以为你的眼睛有了问题，不是天上的，不是阿弥陀佛有了问题。所以佛陀看司法界根本没有地狱五鬼出生，但我们呢就有，就有我们眼睛有了问题，啊，我们的啊这一些没有显现，以无明分别执着，就是司法界示范尊生和这个烦恼跟痛苦。所以你要成佛了，这个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以妄归真啊，它就归到真实处，关于了我们解脱的问题。所以在后面讲啊，而也有乐凡夫不得生净土者，凡夫不是净土者，亦可有乐凡夫因不得见佛身。啊，这个很最巧的，你看，如果假设你说反复吧，不能晚上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我们反复啊，无明分别执着啊，晚上不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就问这句话，他说，但是你相信吗？可有反复啊，因不得见到佛陀的身体呢？见到佛陀的身体呢？就是说，不是反复见不到佛吗？这都不能见到，为什么在我们因地上，我们的反复眼睛可以见到佛呢？见到这个佛，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图像，这个佛，他说为什么见到这个佛心佛身呢？见到佛身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反复，如果不能对上镜头，因为连阿弥陀佛都念不出来，因为阿弥陀佛名号就是佛陀的真实啊。如果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的真实处，那应该不应该念阿弥陀佛啊？因为阿弥陀佛名号也是真实啊。在观经里面讲的话，即使我们这个三十二应身也是佛陀的真实，他的应身是什么性？叫抽象。你虽然没有看到阿弥陀佛的这个真相，但是看到他的抽象，知道吗？看到他的衣服啊，他的抽象，啊，就是说你要是得不到西方极乐世界，也不应该看到这个像，连阿弥陀佛都念不出来。所以你能念阿弥陀佛，你能看到这个佛像，包括你能看到出家人，你就一定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听得懂吗？就是说这个就是佛的这个，我们智者大师啊，真是有智慧啊。就是说我们一般人呢，真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幻境，就是说非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啊，看到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经典他描述的那样子，不然的话我们永远不相信自己呀，能看到阿弥陀佛。其实关键的讲得很清楚，阿弥陀佛能变化身，能变化，他能变山，山能变人，他可以变十方诸佛，发生报生化身都可以显现出来，他可以变山河大地，就是你看到山河大地都是看到佛身的，这是你不知道而已。他说并且还看到菩萨六度波罗蜜，人家打你骂的说的这里都有产了六度波罗蜜，这个都是菩萨像，这是你不承认而已，不相信而已。他说菩萨像应该在空中啊，要是应该在极乐世界那庄严的像呢、啊、那么说你打我骂我或者这个世界像，那怎么是菩萨呢？不相信，就不知道菩萨所有的真相就来自于这个像，这个像是佛陀的抽象。他说真相是光明相，抽象就是说真抽象跟细相，菩萨真的巴利菩萨可以见到细相，阿罗汉呢可以见到影子，我们众生呢可以看到花光之影， 就是说没有看到菩萨的就可以看到他在放花放光，知道？至于佛陀的这个身体，还有我们出家人，还有虚空大帝，都是菩萨放出来的这个光明，在我们众生显现出来，就是六道波，这都是菩萨无量界的修的六道波罗蜜，就在当下的体，佛陀都圆满在这六道波罗蜜上，所有的菩萨都在这六道波罗蜜上。但是我们见到的时候不承认，我们只承认啊、在空中飞来飞去的一个人像，或者非要时候到西方极乐世界才去见，对吧？所以呢，我们要认识到抽象跟细象的原因，甚至在关键的呢，就是说未到西方极乐世界，但已抽见西方极乐世界，知道吗？抽见。那么在关键的讲，当已知，当已知什么呢？知道这是观世音，这是大势至，这是阿弥陀佛，你就已经抽见西方极乐世界了，知道吗？你看到虚空的时候啊、哦，这是无尽夜菩萨，看到大地，这是地藏菩萨，知道是地藏，知道是观世音，然后在我心前一念叫大势至，达于心骨叫大势至。阿弥陀佛的手，阿弥陀佛的手，然后称伸到我们这个什么地方来了呢？是到我们心里来了。大是佛的意思，是是代表威德的意思，智是达于心的意思。我问你，你现在看到我，如果不达于你心，你会看到我吗？你会看到我吗？就是说，很远的一个小星星，很远星星。我问你，你看到这个星星的时候，你怎么看到的？是因为那个星星的光到你心里面出来，是不是？你就知道一个星。那如果要是那个光没到你心里面去，你会知道天上有个星星吗？这样，常我坐在你的面前，是因为我到你，我虽然真我自己没到你心里面去，是吧？但是我这个身上的光到你心里面去了，是不是？余光已经到你心里面，最起码这个粗粗的像到你心，然后搭着于你的心里的时候，你才知道，哎，常我坐在这里，是吧？那说你不知道我的心，也不知道我的这个肉体是什么样，寒霜枯烂都不清楚，是不是？眼耳鼻舌身是长的短的都不知道，你就知道一个形象在你心里，嗯，到你心里去了。但是到你心里去这是个抽象，但是你并没有进入细象。如果你进入细象，你把我可以分化成色身香味触法，你再看到我的心象跟你心是八的，所以菩萨可以佛呢跟我心是同体的，菩萨呢可以看到我这个肉体啊，是看到空，看到空。二老汉呢可以看到这个肉体非常清晰，是吧？所以看到一个影子，你呢只能看到一个化光之影，一个那个像，一个像在你心里，是善的，是恶的，是好的，是坏的，不管怎么分别，你不会认识。有人，你认识常佛是谁吗？你不知道。菩萨知道这个常佛是谁，佛也知道这个常佛是谁。佛呢看这个常佛呢是看真心。你说佛陀看真心，他不会看这个肉相，他看到心的动念。他这个心是什么？清净之佛，他看到是佛。菩萨看这个身呢，啊，虚空，虚空，因为他很细很细的时候，钻到眼睛里面去，哎，怎么看到色呢？他钻到我的耳朵里去，哎，怎么是声音呢？他钻到我的鼻子里面，哎，怎么全部是香呢？对吧？你看到我眼睛在外面，是不是一个肉眼？然后你抓一心看看，看到我的眼睛里面去，哎，眼睛到里面去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外面的色。就是外面的色，知道吗？因为我眼睛里面全是色，就是你看到没有？我现在的根里面全是色，因为没有色就没有根存在，没有根就没有色存在。我们认为色跟根是分开了的，菩萨就没有了。菩萨到这眼睛里面去进入根的时候，全是色，所以菩萨是非常维系的进入到色身相互触法，所以他看到常佛是菩萨。所以你们看常佛的表面前是男的，是女的，喜欢不喜欢？就是说这个出家好，这个出家不好，这叫抽象，是凡夫相。二老汉见这个相都不是这样的，知道吗？所以呢，如果你要见到一个出家人，见到真出家人，那就是佛啊；见到菩萨出家人，就是菩萨；见到凡夫出家人，你是凡夫见到凡夫，知道吗？所以大家知道佛陀讲法众生谁来解，就是说我写的，就是比你来，我写日记，我写一份日记，他说证人所证，邪人所邪，我随便写一句话发到日记上面，你写的人呢看到以后就是邪法，证的人看到就是正法，因为这个法在证人眼里都是正的，他会正思维，所以正思维跟邪思维是来自于你自己，不是来自于我， 知道吗？所以呢，我写什么东西，我做什么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用你的正心看就可以了。所以如果你要是觉悟了，明了了，你就会用真心来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佛像，其实就是佛陀的抽象啊，你看到虚空大地，那就是菩萨像啊。所以呢，就知道吗？也就是说，这样的比喻说法，就是说，你仿佛都能够看到啊，都可以看到佛陀的这个印山，然念佛三昧，亦无漏之三根所起，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就是三昧啊。因为阿弥陀佛名号就是真实，叫念佛，念佛啊，就是念佛的刹那，不生无明，不生分别，不生执着，就是清净心、平等心、无助的心。这个心就叫三昧心，此心就是念阿弥陀佛，不要怀疑它，这就是三昧心。如果你要怀疑它，它就三昧不现前，因为你念阿弥陀佛在怀疑它，一怀疑这个符号虽然是无漏。所以你又一怀疑就变成有漏，是不是？是你的心有漏，不是符号有漏。因为你念这个凡子，如果有漏的话，用有漏的心来思维这个凡子；如果无漏的心，就用无漏的心来念这个凡子。所以这个凡子呢，它本来的体就是实相，本来体就是实相。那说这个是无漏法，那么说你念它有没有漏，就是念阿弥陀佛你有没有弯心，有没有不清净心。我们讲叫清净性者，清净的性质就是不怀疑心。所以呢，不怀疑很重要，就是说念念阿弥陀佛都在念佛三昧之中。那说你这个毫无怀疑的念阿弥陀佛，你这个心和念阿弥陀佛，这个心这个念头不怀疑的这个念和阿弥陀佛本体，那就叫三昧，名号本身就是三昧。三昧就是正受。他说这个阿弥陀佛名号从哪里出来，是无漏善根呢所起。那说有漏之反复谁分得见，虽然我们有分别心，但是呢，这样的见到阿弥陀佛谁分得见，谁分得见，也能见到这一份功德。就是说如果你还有毫无怀疑的心，那就是不可思议，就等于如果你有一点怀疑心的话，但是你见到佛还能见到一份功德，给人用呢。然后说一份功德二份功德，有一份功德二份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知道吗？你见到这个佛像，有一份功德，你有一份相信，一份相信，就是说为什么一份相信就能见到佛像是清净的，是不是？你见到这个佛像心呢，突然平等下来了，安心了。但是你现在看到这个佛像的时候，发现了你自己对世界所有事情不再执着了，这个三心呢，那就是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就离开了三恶道。因为清净心离开地狱这个平等心离开恶鬼，这个不执着的心就离开畜生。所以你看到这佛像的时候，一个清净，二个平等，三个无惧。为什么呢？因为看到佛像的时候都有这个清净心，不可能去诽谤阿弥陀佛吧，是不是？你都有一个清净的体，因为符号本身就是清净体。那说你见到这个符号，你见到这个佛，那只有三分心了，只有三分心了。那么说这个你就已经离开了地狱恶鬼畜生道，见到阿弥陀佛就有三分功德，最起码的三分的，或者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么第四个，你念阿弥陀佛第四分心是什么？就是人道。你就说心生善根，就是说你看到阿弥陀佛，发现了你的善根就出来了。因为我们的呼吸一念之间，它是真心汇到我的这个心，你的心就变成真心，这一念善根就出来了，自成的善根叫第四份功德。然后呢，你这一念善根到你心中，不只是生善根，发现对他人呢也会升起一个慈悲之心，就是大爱之心、欢喜之心，那就第四份心了，第五份心了。然后你看到这个阿弥陀佛的时候，突然呢你自己呀发现空掉了。阿弥陀佛入我心，因为阿罗汉心的话，它应该是一轮呢，一轮一心，它可以证一心和运。阿罗汉见一物能够直接见到心的，为什么？他比较专，就是看佛像的时候，佛像见到心中无一物，他就立即可以做得到。虽然他不知道这个法性空，但是呢，他要遇到大乘的佛法的时候啊，像是佛陀讲大乘佛法，他。 他遇到佛，他会很快的就会有，因为他修专心比较快，他专心，因为他一心比较快，所以他看这个佛像的时候呢，这个佛像印在他心中了，没有任何怀疑。他就是说，在一个毛端里面可以看大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一个毛端里面，那只有定心才能看得到，四禅八定才能看得到。所以二老汉看这个佛像的时候呢，突然这个人我相就没有了。没有我下面，那就是阿拉汉心，那是第六心，是不是？第六个心。那说再看那个阿拉汉的，看到这个佛的时候啊，一切法变成平等，叫缘起心。就是说，看到佛像的时候，发现呢，世间所有法，它内心都升起平等心出来，叫缘觉心，那是第七心。他说看到佛像的时候，具足一切法的时候，一切法增长功德，增长加持啊，或者是啊愿力都会升起，六道波罗蜜啊功德都会升起，任一切诸生心想。他说这菩萨心的第九心是吧。他说如果你他要闻到阿弥释迦牟尼所讲法，即心即佛，即佛即心的话，你一瞬间他就跟佛心相应，那是实心。他说四种信心啊，四心见到佛像的时候有四种信心。他说四种信心的功德都是解脱相，所以呢，不管任何人见到阿弥陀佛，都应该得到这个相应的解脱，是吧？叫抽。所以我们反复呢，不能像二老汉或者是圆觉菩萨跟佛那样的，我们最起码的啊，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一定会断。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只要盯着佛，你就能解脱。你家里跪一个佛像，就盯着佛，这一瞬间就可以解脱。所以大家要依赖佛的力量，这个相信佛的。家里跪一个阿弥陀佛，跪一个观音菩萨，跪一个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是我因，阿弥陀佛是我果，观音菩萨是我缘起。所有的因缘果都在这三尊菩萨身上。然后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觉身相，没有受者相，全是佛相。所以呢，这样的依止，要依止。随份就是随份啊，就是说看了叫啊，这个随份就是随着自己的过的善根啊，善根，这样你见到佛像就是不可思议。所以呢，把阿弥陀佛名号啦啊贴在外面啦，他就是说在你菜地里面搞一个念佛机唱阿弥陀佛，都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呢？闻到阿弥陀佛名号，最起码的第一个清净，第二个平等，第三个无惧。他说离开地狱，离开恶鬼，离开畜生。是因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在外面搞个念佛机，花了那么多钱，然后买念佛机到处放，然后让所有的尊生都能听到。那我说我们在大殿尊生一敲，然后所有尊生都能稳定到，闻到这个尊生就离开地狱、恶鬼、畜生，是吧？是因为你们拼命地拿钱在寺庙去造钟啊，造佛像啊，干什么？这就是利益尊生。就是不是为自己想，你自己知道这种果报，为了利益尊生故，这个时候我就是要你去修佛像了。就是说应该拿钱去做一尊佛像，放在虚空里面，放在大地上啊，或者是佛像，或者是名号，或者南无阿弥陀佛，让所有的尊生都能闻到这个佛号。或者出家修梵行，出家也有一个出家像，在这个世界很多众生见到闻到都能得到相应的解脱，可以离开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如果你说了菩萨戒，对一切这个举持的佛法应该升起这个无上的欢喜心，并且奉献自己的生命或者钱财去做这件事情，你要感觉到这件功德大，为了能让众生见这闻者具得解脱，对你是大佛续在那个地方那说人家拍照啊，放在这个网上呢，谤者不管你诽谤不诽谤都能解脱。你诽谤这个佛像呢，没有关系的，印到你心里面不得不解脱。就为什么呢？因为真心跟妄心这一块肯定真心不能大，知道吗？太阳的黑暗里面，你为什么诽谤阿弥陀佛啊？因为是你的妄心，因为是妄心。但是呢，阿弥陀佛是真心，真心遇到妄心，就像太阳遇到黑暗会什么？是吧？黑暗自灭。所以我们只要遇到阿弥陀佛，我们不解脱也不行。大家想一想，阿弥陀佛何等之伟大啊，真是伟大。我现在讲的这个啊，太伟大了，太不可思议了。这个阿弥陀佛，我伴他都可以解脱，我伴他都可以成佛。看看，那最起码的就是说，不是西方极乐世界，我见到他 啊，我可以到人天道，不会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是吧？如果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回光返照，哎呀，我后悔，我要发愿到西方极乐，张一天能给你解脱，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考虑你有没有功夫，你要考虑这，哎呀，我没有功夫，我们也达到一心不乱了，不要考虑这个东西。如果你佛陀全占领在你心里面，你就想到我把整个生命交给阿弥陀佛，就这样的。我们不清净自清净，不解脱自解脱，还要考虑你的力量吗？你心里的清净很重要吗？你那点烦恼很重要吗？你那坐着能不能安定很重要吗？就那么重要吗？是不是？你就在乎你自己？哎呀，为什么？一般人来问师父都是问这些的。师父啊，为什么念佛那么烦恼啊？为什么念佛不清净啊？为什么念佛还是这个样子啊？我不能解脱啊！我为什么这样呢？都是问这个问题，因为对阿弥陀没有广大的信心。如果阿弥陀这么庞大的信心在你心中，你会考虑那个小问题吗？你不觉得那个是万幸不可得的东西，不可解脱的东西？你没必要去解决它，你去多想阿弥陀的广大功德，是吧？这个时候不灭自灭，不断自断，就是不要去断它，自己会断掉。就像你遇到父亲，什么都可以放下了，是吧？你讲你家里起火了，还考虑你的烦恼吗？你讲你起火了，你看，哎呀，我身上疼了，我大坐疼了。哎，你讲你起火了，爬起脚就跑，赶快去救火，是吧？疼也不管了，你要有这种信心，知道吗？就说你对佛陀这种信心，不考虑了自己就痛不痛的问题，清净不清净的问题，那阿弥陀佛真的广大之事色身相，那我说我扑过去就可以了。所以这样的信阿弥陀佛，所以呢，这个相信了，你念佛就一定能见佛。虽然我不能够像佛陀一样，最起码呢，我抽见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说在此世界，你已经深信不疑的相信见到佛就是佛，你已经见到佛陀的抽象。一个见到佛陀抽象的人不往生才怪呢，是吧？在你生命之中，你已经感受到你见到阿弥陀的抽象，就是比那一个觉得说，我就想这个世界是西方极乐世界，怎么不可以呢？抽象嘛，就是说你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抽象，他的一，他的功德回向在我们生活之中。那我说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肯定的，但是呢，我已经见到抽象更有信心啊。所以呢，不要把你老是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你们死后的事情，然后对此世界一点希望都没有。因为我们在此世界要跟佛心相应啊，这个是跟着前面来讲讲的，就是说这个大梵天呢，有一个人说因为修禅宗的人讲的这句话嘛，就是说禅净土法门讲的那个大梵天可以，他瞬间可以周游天下，他的神力啊可以周游天下吧，周游四天下。他说我们仿佛不能周游天下，就抓着那个，你就玛斯拉天王的这个身体啊，这个衣服拽着，然后他飞到哪里我也跟到哪里，被这样似的周游天下嘛。所以但是呢，他有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啊，大梵天王和一个仿佛到任何一个地方，他这个境界是不一样的。他打了一个比喻说，当时啊，很多二老汉去接佛，佛陀在天上说地藏经的时候下来的时候，很多二老汉都有神通，一算今天释迦牟尼佛接下接续要过来，他就下来接释迦牟尼佛。哎，每个人都过来接。后来那个比丘尼呢，心里想，你比丘在前面，我比丘尼在后面，那没办法接，就是说我必须要到前面去，因为比丘尼喜欢站在前面嘛。就是他想想想，他我今天我要第一个去见他啊，他想了一个办法，他就自己一变了一个大梵天王过来了。所以二老汉见到大梵天王，他的威德在那个地方。二老汉只是说他解脱会解脱，但是呢，那个大梵天王的威德非常非常广大，所以很多的二老汉见大梵天王来了都让路，让开一条线。然后大梵天王走过去，跑到佛面前晕，然后变成比丘尼，把两个手托着佛陀的脚，然后呢，他我是第一个来见你的啊。所以这个里面后面一个公案我就不要说了，意思告诉我，就大梵天王跟凡夫，虽然你信了阿弥陀佛，有大梵天王的功德，但是你没有大梵天王的威德，因为威德他是亲证的。那这个就讲了，就是说，那我是不是还要亲证大威德的功德呢？大 大梵天王的归位等呢，我没有必要的去征求那个东西。为什么呢？我这样能抽见到就可以，抽见就可以，因为我们只有这个量，对吧？我们是反复，就是反复。那么说这个我见到了啊，初见西方极乐世界也好，或者是圆满的见西方极乐世界也好，初见和细见都是是见到了，都见到了。就像十五的月亮和初一的月亮，他说你见到初三四的月亮，那也是月亮，你相信就是菩萨见到的那个十五月亮，不可能是两个月亮，知道吗？既然是初三四的月亮，毛毛曰菩萨看到十五的月亮，那我只有这个量，我看到，但我深信不疑的看到跟菩萨看到的月亮是一个月亮，你不要怀疑，是吧？所以呢，我今天能见到这个佛像，就等于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是无二无别，大家相信吗？你要深信不疑的相信，你在这个看到这个佛像，啊，你看到出家人，看到虚空大力，就是如果你自己意会到了，就等于初见西方极乐世界，啊，见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不要老是跟菩萨比，你比不过他的，人家看到很微细很微细的，就他你怎么能看到那么细呢？菩萨可以看到微细的相，不要去执着。我就是说以你的量去看，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六道轮回就是好奇心啊，就跟人家比赛啊，你说这个跟人家比赛，就是说你为什么六道轮回生死，就是说因为女人，为什么我常常讲女人为什么会结婚呢？为什么会结婚知道吗？就是好奇心，那个男的好有好奇心，就是因为好奇心想得到他，得到他以后呢发现没什么啊，也就是说你得到的时候又不珍惜，但是没得到又想得到他，那么说得到以后当发力捆制你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不能两个，但是你心不会老实，你心不会老实。那么说虽然没有夫妻之相，但是我们会对男众的心会有好奇之心，有没有？看到那个男众，他到底在想什么？非要撞到他心里面去看一看，就非要想他心里在想什么东西，就是好奇心。因为这个东西呢，就是六道轮回生死的相，所以我们不要再好奇心了。好奇心害了我们很惨啊！就是说，跟人家比赛啊，你。你长得漂亮，我比你长得更漂亮。我要想法设法的把自己呢超过你。你家的房子高，我家的房子比你更高。你看好多人做房子啊，他隔壁做了一栋房这么高，然后看看隔壁啊，他会加一点，比他高一点点。看到这隔壁呢，看他高了一点点，他第二天在上面再加一点，非常非要比他房子高一点点。也就是说，为了求比他胜一点啊，想法设法的。要比较高，就是说从相上比，从身上比，从心上比，天天跟人家比，你看比什么呢？所以呢，我不与自喜自刚，我就说我接受好了，是不是？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不要跟人家比，你还有呢，你出功德，你出一块钱，我出两块钱，你出一百块，我非要出一百一十块，反正我要比你多一点点，老是跟人家比。然后这样的比呢，就是说啊，这样的比赛。啊，渔翁得利啊，就是说，为什么外面卖化妆品那么厉害啊？你买这个化妆品，他就买那个化妆品，买那个化妆品，谁啊？你两个比来比去，你两个钱都卖光了，谁发了财呢？是不是？还不是做生意的人，那个做生意的那个奸商，他就仗着你这个争来争出的，他故意让你争了以后呢，他就发财。所以你发财的，你看那很多人发财都是因为你们与众。宇宙喜欢跟人家比，因为比了以后人家就发财了，你自己吃亏了，所有钱都花光了，你辛辛苦苦赚了一点钱全部给他了，对不对？聪明的人呢就把钱留下来啊，这个做一些善事啊，或者是做一些教育啊，或者做一些正当的事情，不聪明的人就拿钱乱花乱比赛啊。所以呢在寺庙里面也有这样现象，就是寺庙像，就是说，哎，你供养十块，我供养你一百块，名字里面的供养，还有案子里供养，就是案子里面就是说，师傅他供养多少钱呢？他供养十万，然后他过来，师傅供养你二十万，然后不要跟他说，然后供养二十万，好啊，他跟他。 后来问他，给了他二十万呢，他说估计三十万，然后我发了财，然后你们钱都用光了，然后呢就这样比来比去的，暗子里比，明子里比啊，都互相比赛，所以这个比赛叫比啊，这样比喻什么意思呢？是吧？所以争来争去的，到最后面争不过别人家，争不过别人家以后会什么样？知道吗？师傅，我争不过他，那我离开你吧。到最后面呢，师傅这个两个羊腿都往下流，哎呀，一个徒弟又跑了，对吧？然后好师傅呢就说我一个徒弟又离开了法，不好的师傅我又离开了一个棍羊，就少了一个棍羊我的人，啊，优秀的师傅，哎呀，这个徒弟离开了法，特可惜，是吧？但我这话讲明白，啊，那真正的善知识会把这话讲明白，告诉你怎么去修行。不要跟人家比量啊！所以大家每个人呢都有见佛的机会啊，他是他的，你是你的，好好做好你就可以了。实际上尽头一耳，就说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这样的，就说就讲这个世间的人呢，世间的人啊，这个都能够虽然没有善根啊，但是呢就算这样见到佛都能够随着份，能见到一些抽象菩萨呢，随着他的份能见到细范细相。所以我们净土一耳，虽然无漏之善根所起，犹如凡夫，只要你发无上菩提心，求生净土，这个心呢，你这个心啊，常念佛故，扶助自己的烦恼，我们念阿弥陀佛，扶助自己的烦恼，得生净土，随份得见抽象。只要你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都可以见到你自己所见的抽象。菩萨能见维系之妙相，他说不管是妙相也好还是抽象也好，他说都是在一个相上，不用说疑，就不要怀疑，不要怀疑，只有菩萨只有佛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凡夫是往生不了，不能这样的怀疑，凡夫都能往生。只要你发菩提心，念阿弥陀佛扶助你的烦恼，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跟菩萨是无二无别，没有任何之别。故华严经云，一切诸佛刹平等普庄严，尊胜耶行义，就是说每个尊胜的耶都是不一样的，所见各不同。就是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是耶，但是见到阿弥陀佛虽然不同，但是都是见到佛，即其耶啊，这个就是讲他力跟自力啊，这两个啊力量，这是啊他的自力疑，就说不要怀疑自己不能往生，但是最重要的相信佛力。所以我们对佛力一个正确的自戒啊，就是这样。因为问他净土法门是什么，净土法门依靠佛力，依靠佛力力量。要讲他力要搞清楚，现在外面有一种他力呢，就是自他二力啊，这个他力反对自力，自力反对自力，互相攻击，那么这个他力是有问题的，就是日本净土真正的他力的观点。他力观点就是认为呢这个要攻击自力的观点，是吧？就是说攻击自力的话就变成诽谤大乘，诽谤般若，诽谤实相诽谤释迦牟尼佛的一代教法，那这样的他力就视为错了，就视为错了。他力就是佛力啊，要搞清楚，佛力就是八字力，弯心力一弯全弯，自他二弯，佛力就是自他都是佛力，就是说一旦你弯力的时候呢，自跟他都是弯，知道吗？一弯自他二都是弯，一佛力那就自他都是佛力，就是说偶益大师讲全他力就是自力，就是说全自力就是他的，就是一样的意思。万事同归，或者说自顿自圆，都是一样的。第六义啊，尊生第六个义，问舍令啊，舍令诸凡诸不反复得胜彼国，邪见三毒等常起，就是说我们贪嗔痴叫三毒，邪见啊，邪见。邪见分呢，就是说外道见呢，都是属于邪见范围之内。邪见就是自假为真，都叫邪见范围之内。所以说，邪见跟外道见，一人邪见就是， 他说邪戒，像邪戒的人，三毒残疾的人，如何得上彼国呢？还能够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获得三不退呢？超过三界呢？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这是讲到西方极乐世界到了凡夫的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可以圆这三不退，就是常常起这个邪见的人，就是说我们都是有邪见的，弯见的邪就是外道见的，都属于邪见的范围之内邪见就是我常常讲，就是邪见，就是邪见就是控制别人的念头，叫邪见，就是说老是想控制别人的念头。所以应该仅仅就这世界上好多人想控制你，这种人一定是邪见，邪见他会讲不正法。歪道界就是心外求法但这个心我们可能都有，每个众生可能都有想控制别人，假如说老公想控制老婆，这个就叫他一出门了就想控制你，可是你一嫁给他就像他家里的花瓶一样被他所用，如果你要是离开他的眼线，他就会有意见，他会想法是把你拿这个绳子把你控制着就是不让你走远，这个就是想控制。他不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妄，不知道这是假的东西，不知道这是心是心出现了偏见就想控制别人。这样想控制别人的心态都是属于邪见，还有控制别人来讲诅咒，这叫邪见。比如说诅咒某一个人死，比如说人逼到一定的时候，他会诅咒的，知道吗？就是说他想控制他，发现他控制不了的时候他内心起了极大的憎恨，这就诅咒诅咒就是邪见升起，就邪心邪心升起。说他不用般若智慧，不用这个观照不用善心思维，这叫邪见然后人果千山不开不可捉捉魔魔就是邪见，三毒就是贪嗔痴常常起来当得胜彼国，就是假如到西方极乐世界有五种因缘是不会退的有五种因缘，哪五种因缘呢？何有为五呢？一则阿弥陀佛大悲愿力摄持故得不退。二则复观常照故菩提心这个常增进不退。三则寻了树林分身落想借说苦空闻则常其念佛念法念身之心故不退。四则彼国存诸菩萨亦为善良友无恶缘景外无神鬼这个魔邪内无三毒，就是外面没有这个邪门外道，里面没有三毒贪嗔痴慢疑，烦恼毕竟不起故不退。无者生彼国即寿命永劫，就是说即使你有邪见的话，你寿命很长，你也不会堕落到魔道这不可能升起故菩萨夫妻等故不退，就是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的寿命跟他是一样的所以在无量寿经里讲到生彼国跟阿弥陀佛是无二无别，没有任何区别，知道？所以那个讲的就是说观音世智西方菩萨到西方极乐世界虽然他示现的是菩萨们，示现的是菩萨，但他的功德是无二，就像释迦牟尼佛十方诸佛示现在十方世界这个成就十方众生，在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但是呢他们的功德是一样的，就像阿罗汉解脱是一样的，菩萨功德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个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功德和此世界的菩萨它是有出别的有出别，在相上它是有出别，在果上无出别，就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佛像，那我们在相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到这个佛像，但到西方极乐世界 那我说这个它不可能有这个相，在理上来讲它是一，在我们看了好像是二，好像说我们有释迦牟尼佛那么大的功德，也没有阿弥陀佛那么大的功德，但是呢在理上讲是一，一样一，获得的果报是一种功德，一样的功德，只有在相上啊有这个差别相，当然到西方极乐世界这种差别相是不存在的啊，只有在实现他方世界。所以我讲第一云何啊，一则阿弥陀佛大悲愿力摄持故。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跟他方世界不一样，他方世界你看释迦牟尼佛过头里面啊，还有魔王主持佛法，主持着这个世界啊，你像中国美国台湾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王啊，每个人像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那个国王，但到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菩萨都是阿弥陀佛一心所舍，就是都是被阿弥陀佛所摄持啊。所以我们要信阿弥陀佛啊，要了解十法界都阿弥陀佛，十方诸佛都阿弥陀佛摄持，十方普功德都是阿弥陀佛摄持。所以为什么讲十方诸佛从阿弥陀佛观中出，十方众生从西方极乐世界从观中归，就是没有一个众生不从观里面回，称这个观的力量回到西方极乐世界。观就是我们现前的大悲智观、阿弥陀佛平等性观、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在摄受着众生。那么说我们要称阿弥陀佛的这个光摄受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要称阿弥陀佛的光。这就是说你在信阿弥陀佛的时候啊，是以阿弥陀佛的光明所摄起啊，不要再信啊这个自力或者是相信差别。因为我们信阿弥陀佛，就观音我书地藏普贤，你在你意识中也感受到他们也是从阿弥陀佛的力量。你要想着东方南方西方北方所有的诸佛，他来到娑婆世界也是从阿弥陀佛的力量，所有的尊生在此世界安住都是从阿弥陀佛的大悲心的力量。你要感受到十方世界没有一个尊生不是以阿弥陀佛力量所施啊，要这样想。也就是说你在拜佛的时候，拜观音我书地藏普贤的时候，你要想都是阿弥陀佛派他过来的，你就这样想也可以。所以法身大事，什么叫法身大事？如果按照法性上来讲的话，就是说菩萨到底有没有菩萨？菩萨像菩萨叫菩提萨多嘛，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三十二应身哪个身是观世音菩萨，哪个身不是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观音菩萨只有二相，就是说对于空来讲叫佛相，对于阴来讲就是大悲相，它是叫悲智双用，悲就是尊生，智就是佛，是佛心中放的光叫智光。智光干什么呢？大悲摄一切尊生，所有尊生都在阿弥陀智光里面，在佛智光里面。所以菩萨是佛陀的方便，佛陀的方便叫报身，就是佛的报身，佛陀的报身示现一切菩萨。你看虚空藏、地藏、无尽意藏，就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全是菩萨在摄受一切众生。所以菩萨没有一个形状，你说人也可以，你说世界也可以。在经典印光大师讲，佛可以摄现众生，也可以摄现过头，过头就是色声香味触法，众生就是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一个色声香味触法它是八的，一个有情一个无情，情与无情腾云遁至，所以有情不离无情，无情不离有情，就是说有情在无情，有情为体，无情为相。因为我们肉身有没有情？肉身它是没有情的，就是色法，就是色法。然后这样我们的意就是有情，然后意是有情，色声相无触法是无情，无情跟有情是八的，所以呢有情根本就是同死的，不是先有有情后有无情。就是说有人说先有地球然后才有我们呢，不是这样的。你看到的世界跟你同时，没有眼睛看不到色，没有耳朵没有听到声音，外面的声声相互触法跟你眼耳鼻舌是同时的，它不是二元的。 所以你看到的是你的世界，我看到是我的世界，所以我一瞪眼世界就出来了，就像晚上做梦一样，你梦见山河大地，醒过来之后就没有了，只是你没有醒过来而已，这样大家都睡着了。看见常福在讲法，就是说你醒过来之后发现都没有，这些人都没有，都不存在，只是你没有醒过来而已。所以外面的色跟你们的心是同时的，就像身体和心是同时的。你走路的时候，你走路的时候是你心在走路呢，还是身体在走路呢？你不能说身心分开吧，就是身体在走路我心没有走，你能这样说吗？所以你走路是心跟身是同时的，心不在外面也不在里面，心是体，身是相，此体可以困制相，一相呢影响到体，体相互相是合作的，所以他们两个一一非一。就是说你说它是一，它就是不是一，就是非一，它不是两个东西，又不是一个东西。如果是一个东西，那就没有二元了，那就心就没有相了。就是说它又不是一个东西，它就相跟心就不分开啊，心相不二。所以呢外面的世界跟你心它是不二的，叫有情无情，是一体的，你要认识到。所以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愿力，大悲愿力他讲大悲心，大悲心就是空有不二的大悲心和愿力，摄持着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啊，故得不退。就是说这样你信了阿弥陀佛，就是说前面不是讲了吗，光明无量照十方国，念佛众生舍己不舍，就是说这样是念佛的众生，那个念佛的时候他就立即就受啊，就摄受住了，就是说他是敬畏来界的摄受。他说我们一念佛他就摄受不舍。那到了得生彼国者，得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说有阿弥陀佛摄持，他当然是不会退转了啊，因为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摄我们的心，因为弯心不起啊，弯心不起，就是说无明心不起，光明心摄无明心，无明心就不会生，就是说光明里面无明还能现出来吗？他无明现不出来了，行不呢？就是说是真心的显现。他说阿弥陀无量光摄着我们的这个身体，就是整个的法界就是你的心，心就是法界，而说法界跟心不二的，你怎么去分别呢？没有分别心就叫功德心，就显现出来功德心摄着我们心，因为我们心就是功德心，它是不二的，一样动念头也动不出来。他说所有的变化都是你自己在变化，所有变化都是你在变化，就是说因为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顿是个念头，世界跟你同时顿，顿三三就出来，顿水水就出来了。你要想见哪个菩萨瞬间就会显现出来，想不要他他立即消失，但是那个世界跟你心是相应的，完全是跟你心相应的。他说未经相应的时候，你还有对立的恶念出来吗？啊，比如说什么男女爱情啊，我想争名夺利呀，想赚多钱啊，成银行呢，这个念头，因为它是绝对状态，没有这个东西，也没有银行，极乐世界没有银行，也没有对立的东西，那都是心，所有的解脱都会现前。就说男女很快乐，你到了西方极乐，因为人为什么要谈恋爱，知道吗？内心孤独，到西方极乐世界怎么会孤独呢？孤独才想找一个伴，知道吗？就是哎呀，我去跟他聊天了，我想找那个男孩子聊天了，为什么呢？因为内心孤独想找他，所以孤独烦恼或者业行现前才会有找这些东西。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种业，没有这种业也没有这种生灭相，没有孤独心，那极乐世界的快乐的话远远超过你自己到处寻找的快乐。那你世界快乐是什么快乐呢？看电视不停看看，那电视像沙发打完了枪，嘟嘟嘟嘟嘟嘟嘟，哎，你觉得那个枪打死人好快乐了，就是说你什么事都不敢，就盯着眼睛看着，你觉得那个很快乐吗？就是说如果要找那一种快乐，极乐世界没有这种，而这是你内心里面的丑躯啊，就是内心里已经变态了，已经有了问题了，就是说你心已经坏掉了才会这样现象。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真心里面显出来的是三昧之乐啊，所以呢佛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摄持，你不会再退转，不退转就是说在位居上面讲，安居在阿弥陀佛这个位上面，就是佛的位，念上全是佛念，行上全是佛行，你每走一步路都跟佛心在一起， 你的心走在你自己心上，就这样。因为你们看到虚空大地都是心的相，此心此相叫畏住、念住、行住，此你所有的念头都是念念在佛上，你所有的畏，你不管走到哪个地方都在佛心上，不管你是任何这个行菩萨道利益尊生，都是空无我的这个体上，都在自信的体上，所以呢他就是三不退啊。所以呢这个叫做复离摄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种力量摄持的话啊，你的业力无明分别执着，这种业行，这种业是虚妄的，因为它是没有自信的。因为没有自信，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自信的等于会，因为他没有自信呢，西方极乐世界是自信摄持，虚假的东西是不会现行的，因为不会现行它就不存在，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不可能有不存在的东西会显出来，只有在此世界，在此世界万一无明分别里面才有显这个相，才显这个相。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个到西方极乐世界，能说我带着很多的恶业，有贪心、嗔心、痴心，有怀疑啦，有带业往生啦，有带业往生。你带业，你带这个业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好比带黑暗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吧？你带你的分别心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带黑暗，带黑暗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西方极乐世界能住得住吗？就是你当着宝，我的老公好，我的这个爸爸妈妈好，这个什么东西好，你带在身上，我一定要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走到半路就没有了，因为光明照的时候业就没有了，光明一照就没有了啊！顿时看到了你自己的心的时候，看现在就像我们窥寂大师当时出家一样啊，我要带着三车酒，一车酒肉，一车美女，一车书，他我要去出家，必须要带着三个东西。那个皇帝很生气，这还得了？哪有出家这个样子呢？然后玄奘法师没关系，没关系，让他带，对吧？那带到路上，回来那边呢，赶快敲钟。一到门口的时候，就咚咚就敲钟。一敲的时候，那个窥寂大师顿时心就打开了，以后虚幻了，都不真实的，悟到了自己的本心。哇，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所以他心中不止，心中没有了，因为心中没有了，这些东西在他面前就是污垢了，立即就舍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见到阿弥陀佛的时候，你的所有的贪嗔痴，你什么我念爸爸念妈妈，有的人讲呀，我到西方就念爸爸是会不能往生啦，或者我有贪嗔痴不能往生啦，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你也不要去消灭它。为什么？你不需要消灭它，阿弥陀的光明自己会把它灭掉，知道吗？所以很多人在这念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还有，你看我还有妄想，不行，我要念阿弥陀佛，把妄想灭掉啊，把分别心灭掉，要把我牵挂心灭掉啊，把我所有的恶业的灭掉，我不灭掉我绝对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你这样念，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自己会灭掉，所以我们现在只考虑自己呀、你念佛法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念阿弥陀佛，就真正是对阿弥陀佛的这个观察意念就可以了，不要去考虑到你有多少业障，你的业障实在是没有自信啊，没有自信即是空，就是说阿弥陀佛。